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我们今天特别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我认识一位牧者的妈妈，在农村长大，从小都是就是文盲，不认识字。到了60多岁信主了，心里很火热，想读圣经啊，不认识字，怎么办呢？回家拜他的孙女为师，拜孙女为师，孙女也不过小学2年级、2年级而已。那孙女能教他什么呢？孙女教他查字典，学会了查字典，一本字典被他翻烂了，不断地查着字典来读圣经，把整本圣经读下来，圣经上所有的字都认的，那些包括那些冷僻啊、什么喙舌呀、什么的，这都全都认的，圣经上字都认下来，不仅能认，而且能大段的背诵朗读，还能讲解圣经，讲给那些博士硕士听。这是有真知识的人啊。我在咱们教会参加多家团契，我去多家团契也碰到一个姐妹，那姐妹说她是文盲，不认识字，但是信了主，心里很火热。我说那你怎么办？她说我有圣经机，拿圣经机在耳边不停地放，不停地听，然后一边听一边就跟着背，然后背下来以后再去看，再去认啊。神的话就像泉水一样就流到她的心里。她就跟我分享，她说我以前在我丈夫面前从来没认过错，她说都是她不对，她而且这个姐妹是特别能干，她说我在我丈夫面前从来不认错的，她说我现在读了圣经了，啊，我打电话给她，我也跟她谈，跟她说我有对不起她的地方，我向她认错，啊，神教给她怎么去爱别人，结果夫妻关系有很大的改善，你看。就是不在于文化高低，在于神在神的话语当中下功夫啊，神的生命，人的生命就被神的话语改变。所以我们这么说吧，敬畏上帝，远避恶行，寻求真知识，在话语里近身啊，谦逊温柔，脱离狭制，凭信心交托，在关系上成长。第二，属神之人是重分别的。尼布贾尼撒是想把这些但以理和他的朋友这些高端人才掳来了据为己用，他要同化他们。那这样，那这些人呢，但以理呢深知他们是属神的。我们从读出埃及记啊，读到摩西之约，我们就读到啊，祭司头上戴的那个冠呐、啊，那个头饰上写的是归耶和华为圣。属神的子民只能是归耶和华为圣。这些但以理和他几个朋友被挑出来，好像是祭物，好像是祭司一样的，是没有残疾的，仿佛是献给神的祭物。他们知道自己只能是，也必须是献给耶和华神的。那巴比伦对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有一个改造工程，他们都计划好了，他改造工程有四个方面，至少四个方面。第一，改语言，让他们学加勒底的语言。第二，让他们改名字，一会儿我们会谈到他的改名字。第三，改食物，让他们吃不一样的东西。第四，改工作，让他们就是给巴比伦王工作。在那个御用学校里，不仅是语言，还有巴比伦的文化、风俗、思维方法和占星啊、和这个观星占卜啊、这立法、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这些，但以理跟他的朋友选择了欣然接受，不是教我们这些文化这知识吗？我们就学。他们本来都是学霸，他们都是学霸级的人，他们不怕。All truth is God truth， 所有这些凡是。对的这些东西都是从神那儿来的，所以他们就学，他们学了以后从中更加看到神的荣耀，而且他们不是把自己放在那个巴比伦文化当中，所以他们3年以后都是高分毕业， 那在改名字的时候呢，就比较麻烦。这个名字啊，但以理本来是上帝审判的意思，改完了以后成什么呢？是女神呢，求你保护皇帝，你看莫名其妙吧。然后这个哈拿尼亚原来的意思是耶和华施恩，你看都是神学这个意义很深厚的这样的名字，就改成什么呢？改成我害怕神，那个神还不是真神，是偶像啊。然后这个原来是谁像上帝的，就改了以后成什么？我没任何价值，谁要这么倒霉的名字啊？然后接下来呢是亚撒利亚呢是说耶和华帮助，改的名字是什么呢？是他成了尼波的仆人，尼波是他们的那个信奉的假神哈。这个事情好好的犹太名字被改的乱七八糟，其实我们也是很替他揪着心呢。按照咱们中国人，按照东方人的这个说法，咱们中国有句古话怎么说的？大丈夫，你们不知道，我们中间没有大丈夫啊。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哈。他应该是很气的哈，说你杀了我头，我都不能改我的名字。但是，这是当年武松说的话哈。那现在不一样了，但现在也从不同的角度来，现在有人的网名一天换八遍啊。那其实在当时的语境当中，我们知道也是很深的一种侮辱，但是但以理和朋友忍了，他们知道你爱叫什么叫什么，我们心里知道我们是谁。他要打的仗不在这一步，在下一步，下一步是什么？就是食物，让他们吃王膳。这个看起来是优待啊，但是但以理和朋友选择了这一点，别的地方他没选，就选择这一点作为抗争的基点，作为一个征战的抗争的战场。但以理和朋友们却不以王的膳所饮的酒，立志不以王的膳和所饮的酒玷污自己。王的膳的问题有三个方面，第一个他是祭过偶像的，第二个呢是因为他当中有这个猪肉和马肉都是不洁的，他是分蹄不反刍。然后呢吃王膳呢是代表与王结盟的，是表示要臣服在王的脚下。所以但以理和朋友们呢选择了饮食作为信仰道德还有神学的底线，这是他们放了一个底线在那儿 bottom line， 这是非常有智慧的。他们没有摆出一副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啊，至死不屈这个架势啊，他们要长期斗争，柔和于外坚韧于内。他们极其谦和的，看上去很低三下四的说给我们素菜吧，给我们白水吧，这是降低伙食标准，又不是要求更高的标准，这是容易做到的。那当这个太监长跟委办为难的时候，他们又提出说可以十天试验一下啊，然后这个给他们给那个太监长的感觉就是十天试验下来效果不好他们就会吃那些东西，其实他们根本没有这样想。他们的灵巧变通，但是不妥协，有原则而不死板。结果他们这种处事的方式啊，谦卑的口吻，合理的提议，信心的承诺，让这个敌方，让太监长和委办呢心悦诚服。至于那个企图用这些来腐蚀拉拢他们那个王，可能都不知道这回事儿，啊，可能这个王根本就被蒙在鼓里，还得意自己的计划成功。这些人吃了三年我的饭以后得对我好一点吧，哪知道他们三年根本就没碰他的东西。这件事很重要，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去想这个事情，啊，从营养学上考虑，人的生长和生命离不开蛋白质，啊，有20种氨基酸。其中有9种氨基酸是人的身体自己不能合成的，而从动物的肉和蛋当中摄取呢是最方便做到的，不然的话健康很容易出问题。我也请教过咱们教会的营养师啊，专门请教这方面的问题。当然你要是有安排的很好的素餐呢，要安排的很好的很合理的呢也是可以的，但是不容易，除非你有现代营养学的知识。那在当时情况下，那个素菜白水是很普通的东西，不是佛跳墙一类的专门做的这个那种齐全的营养的这种素菜啊。所以越吃素菜喝白水反而越俊美肥胖，这是不可能的。肥胖那个字啊，那个时候我们中文和合本把就用肥胖翻出来，因为那个时候人大概不觉得人肥胖是什么不好的事儿，所以 其实那个肥胖的那个原来字不是说人长得特别胖，是说人那个字原来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原文当中是什么？是说块头大，就是魁梧壮实，那个肌肉发达也可以用这个字。所以你看他吃了3年的素菜白水，体格健壮魁梧有力的样子，这是完全违反常理违反科学的。所以这是什么？这是神迹。那这个事件，这件事情不简单，人在心里有一个战场，人的心里的战场有3个基本问题。第一个基本问题是什么？就是我是谁，我到底是谁，终极性的就是我是谁。我的归属，我是谁，决定了我生命的样式。属神的子民要按照神的心意而活，分别为圣。这是啊，这是我属我是谁之后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属谁，我是属神的，我要活出他的样子来。第三个就是说我靠谁，我怎么样能够把这个我应该做的东西活出来，靠自己不可能。试验的结果，10天试验的结果，但以理其实根本完全不能控制，他知道这个必须得完完全全的交托在神的手中，神是主宰，他是子民的依靠。吃菜喝水这件事情奇妙的变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重复的深化的属灵功课。我不知道说清楚这句没见，吃饭吃菜喝水这件事变成了门训，变成了一个属灵的课程。因为一日三餐，一连3年，每一餐的素菜白水都是信心的宣告和操练。你每次到餐桌前看到这个素菜看到白水，都提醒自己我是谁，我属谁，我靠谁。你看他们选择的这件事是有神那来的智慧的，在这件事上让神来帮助他们，让他在神的给的这个信心当中成长。我把它放出来啊，我是谁，我属谁，我靠谁。现代文化，从本质上说，现代的文化是跟基督信仰是冲突的。现代文化其实也是有神的，现代文化的神就是终极意义上的自我。你看现代文化最终都是要满足那个自我，自我的舒适，自我的那个方便，最后都是人成为中心，个人满足自我实现成了人生的最高目标。但是但以理的经历呢，却帮助我们深刻的理解如何与世界相处。你看他忍受了同化，他忍受了同化，但是没有被同化。耶稣对我们的要求也是这样啊，要求我们在世界但是不属世界，在世界但是不贪爱世界。基督徒啊，不能盲目的认同文化，因为现代文化越发展，与圣经相抵的东西其实已经越来越多，这个大麻了，毒品了，坠堕胎了，婚外性行为了，这个 LGBT 了，现在 LGBT 还不够了，还要加上一个 Q， 加了 Q 还不够，还要加 Plus。 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不能简单粗暴地抗拒文化，而是要在文化中活出信仰，像但以理他们这样的例子，在文化中活出信仰，活出基督，进入文化而且超越文化。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我们凭他的恩典的大能进入世界，然后爱邻舍，传福音，带领人悔改得救。对对，永恒的道路，从终极性的问题我们看到永恒的道路就是要依靠主，活出爱，做见证，也是依靠主的力量。最后第三个方面，属神之人是蒙恩惠的。在第一章里边有一个动词叫做 Natan， 这个词呢3次与耶和华连用，讲到神的动作，用同一个动词讲到神的动作啊。这些呢特别强调是这种写法是强调耶和华主动的做，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下。这3处，第1处在2节，是神把殿中的器皿几分交付在他的手中，神交的，不是说那个王那么厉害打仗把以色列人都打败了把抢走的，是神交的。那第2呢，第9节，神使但以理蒙恩惠，这非常清楚。还有第17节，神赐给他们聪明知识， 看第一段，就是第二节，这个约雅敬是个恶王，他收很重的人头税去孝敬埃及法老尼哥，自己还是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给自己建新王宫，还杀害无辜之人，杀害先知乌利亚，在耶利米书26章有记载。他还用刀割碎了先知耶利米的书卷，还焚烧，还派人逮捕先知耶利米，这叫罪行累累啊。所以神任由尼布甲尼撒将他拉下宝座，做了阶下囚。这个圣城蒙羞不是因为神没有能力，完全因为是恶王的罪带来的恶果啊！神是降祸的神，我们要知道神是降祸的神。而从但以理的经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神又是蛮有恩惠的神。但以理和朋友立志持守信仰跟随神的时候呢，神就使他们蒙恩惠，也蒙恩惠，上帝行了神迹，让他们能够保守他们的心智，而且呢因为他们守约，所以蒙福，赐给他们健康强壮的体魄。不仅如此，上帝因他们的信心嘉奖他们，让他们能够明白各样的异象和梦兆。下一讲啊，3月份的我们下一讲的时候就会讲到这个事情，讲到但以理解梦的事情。他们远超众人之上，能够在巴比伦王面前示例。到后边，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淡淡的一句话，其实里边意义很重，就说这70年怎么过来的，全是神的保守。神施怜悯，神施恩惠，所以我们信的神，我们这样说吧，我们所信的神是奇妙的主。在我们现在面临武汉肺炎的这个疫情严重的时候，我们不要看那个疫情，我们要看掌管天地的主，他是降祸的人，他是降祸的主，他也是施恩的主，他也更是赐福赐平安的主，他降祸，他施恩，他也赐福。1个多月以前，在圣诞节的时候，有好几个弟兄姐妹受洗，他们都分享了自己跟随主的心路历程。有一个姐妹做见证，让我很受感动，印象很深。她说她信主前有一次深夜，已经接近午夜了，开车在去山里一个酒店住宿。想想看，一个女生开着车在漆黑的山路当中去找一个酒店，这酒店怎么建那儿的也不懂，山路漆黑，寂寥无声，没有亮光，也没有人迹，盘旋而没有尽头啊！他说他开车越开心里越恐惧，越开心里越担心，那个车程好像是永远也没开到头，那个怎么老也开不到啊？下一步会不会出事啊？心里非常的恐惧。结果他不由得在车里大声地向，他还没有觉知，但是他知道他已经听到福音，知道有神的事情，在车里大声地向上帝祈祷，最后终于安全到达。到达的时候，他发现他后背的衣服啊都湿透了，出的那个汗把后背的衣服都给湿透了。然后他接着见证说第二天白天他离开那个酒店，沿路往回返的时候，那天阳光灿烂，他在阳光下重新开这条路，他发现这个路太美了，沿路的景色极其美丽，是秋天，说各种树上层层叠叠的黄色、橙色、橘红色、红色、深红的叶子层林尽染，美不胜收。他说了一句话很打动我们，他说他从夜里到白天的经历正是他从不信到回归的写照。这句话说的太对了，这不也是我们的经历吗？耶稣说他是世上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属神的子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但仍然心里有平安，有指望，因为主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瘟疫一定会过去，主同在的那个阳光要驱散这一切的，我们一生是必有神的恩惠慈爱伴随着我们。 回到这个属神之人的样式上来说吧，我想到我去这个穆迪神学院接受装备之前的时候有一件事儿。我那时候在芝加哥城里工作，每天坐火车，跟很多弟兄姐妹一样，每天坐火车通勤上下班。回家时啊，到了 Naperville， 我还要再换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回家。有一天我下了火车上公交，然后一看呢，坐得很满了，但是有一个人边上有空位，我就坐那儿去了。那是一个中国人模样的人，我坐他边上了。那种中国人没见过以后，你知道说什么 ？Chinese， 对不对？我们家就是俩一对两句 Chinese， 那边说 Yes， 然后我们俩开始讲中文哈，开始讲中国话。没说几句，他就鼓励我去教会，向我传福音，鼓励我去教会。我很开心啊，我说我去教会啊。我说你知道不知道这活水福音教会啊？他说他不知道，后来他跟我去了活水福音教会，我们成了主里的好弟兄啊。我每每想起这个场景，我都常常会想，有的时候会想啊，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为什么向我传福音呢？是不是我看上去不像个基督徒啊？那时候我已经信主八年了，我想我身上有基督的香气嘛，我身上有属神子民的样式吗？所以我在祷告中有这么一个祷告，求主要督责我，训导我，要让我活出属神之人的样式来。我们所信的神是奇妙的主，他降祸，他施恩，他赐福。属神之人求智慧，属神之人重分别，属神之人蒙恩惠。我们看到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是一群与世不一样的人，他们与众不同，属神的子民追求智慧，属神的子民分别为圣，属神的子民也特别的蒙神保守。这我们在读以后的故事，我们就会看到他们的生命在外邦异族的黑暗当中，因着上帝的赐福而大放异彩。这是我们的榜样。大家还记得今年我们的主题经文吗？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新人，我们在基督里做新人，要活出属神之人的生命样式来。让我们共勉，也求主帮助我们，激发我们追求属天智慧的热忱，我们来广传福音，为主而活，从我们身边的社区一直到地极，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大水泛滥的时候你坐着为王，你也是我们每天生活的供应者和帮助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蒙你的恩惠，我们要来跟随你，也求你用你的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属神之人的生命样式来。求你继续的来祝福引导我们的教会。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请西会来领我们唱回应诗歌，然后我们要守圣餐。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